书接上回，栾扑包陪着老娘上西山去找女儿小妹和姚真真，那哪儿找去，空去白回，受了不少的惊吓。哎呀，老太太回来哭不哭也没用啊。随着时间的消磨，逐渐也就淡忘了。要不说这时间呢是最好的药，能治一切的记忆和心灵的创伤。那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都成了亡国奴了，都在日本人铁皮下生活。丰泽园饭庄是阴死阳活勉强支撑着。哎，你看，真别说，说这栾扑包家里头变化不小。1937年，他妻子关雅丽生下两个男孩，一胎生二子，得俩大小子。哎，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苦中作乐呀。老太太给俩孙子起了名了，一个叫长兴，一个叫长旺，借个吉利是兴旺发达。到38年39年，关雅丽又生俩丫头，你说这玩意儿，二儿二女。这俩姑娘起什么名呢？关雅丽给起个名，栾扑包给起个名，一个呢叫巧珍，一个叫巧丽。巧珍怀念姚真真，巧丽，哎，就是关丽娘她老了那名，借个丽字，都取个吉祥。所以二儿二女这一活拢，家里头也还过得去。栾扑包是孝子，就这么把俩儿子接到北平，接到家里让奶奶看着。老太太忙不过来怎么办呢？雇了个保姆姓杨，哎，姓杨的这保姆心地善良，也疼这俩孩子，哎，所以呢一家人也高高兴兴。栾扑包的俩女儿留在上海守着他娘和他姥姥，两头都不缺，这样呢生活上有点活分劲儿。这栾扑包就是北平上海来回返。咱们上文书还说1937年，现在就到了1939年呢，两个年头过去了。但是说这栾扑包到了上海，看着关雅丽，看着老太太关丽娘和两个女儿住了一阵子，心忙意乱。上海也是日本人统治之下呀，这小日本厉害，不但侵吞了中国大半个江山，同时还要进兵东南亚，人心惶惶，老百姓啊心里头跟油烹的相似。栾扑包是坐不稳立不安，一想还得回北平，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处理，坐上车子回北平，带着不少的礼物到家里头，看看俩儿子，瞅瞅老娘，心里头也挺高兴。但是到家的第一个任务，他要看望一些最好的朋友，有这么几家是非去不可。头一个姚泽胜，那是大恩人，也是前辈，头一个必须看望，把礼物给送去。第二个雍元胜、岳大少爷、李琦、梅兰芳、齐白石，最主要的就是老头吴佩孚，他们的关系是越处越近的。这次他回来，别人全没看，先看吴佩孚，给吴佩孚烧的礼物，最好的是明前的龙井茶，老头爱喝茶，烧了几包果子，坐上车子来到石井花园。下了车子他一看呢，有点不对劲儿。算计算计，我回上海不到一年，怎么有点变化呀？ 门前有几个陌生人在这站岗放哨，那脸都糊糊着，没见过。栾普班老来，一看怎么换生人了？特别这把门的，身高不到两米，差不多少，长得是膀大腰圆，不知道的好像摔跤的，方头方下巴，贼眉鼠眼，穿着短衣襟小打扮，稍微有点连鬓络腮的胡子，能有30岁挂零，没见过。栾普班心说换人了，都没见过，往里走。哎，你别看这些人这样挺客气，可能认识栾普班，您来了，里边请。栾普班迈步来到内宅，到庭院一看，没敢动地儿。为什么呢？他一看吴老先生吴佩孚也是短衣襟小打扮，腰里还扎着个袋子，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正在舞剑，没人敢讨扰啊。栾婆婆也练过武术，他深知父亲也好，练剑也好，最讨厌旁人打扰。你来了，你说是练是不练？他明白这个，所以没动，在旁边静静的看着。他一看吴佩孚伸手交剑，剑锋有力，是寒光闪闪，步履轻盈。60多岁的人了，哎，身子骨倍儿直啊！宝剑是游龙戏凤，随着宝剑身子刷刷刷直转，举手投足都有独到的功夫。栾伯伯心里说话：“哎，这玩意邪门哎！”我在上海听见风言风语说，吴老先生身体每况愈下，有的人说他住院了，把我吓一跳。今儿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什么人嘴上长疮了胡说八道，老头多精神，就30多岁的人也不过如此，嘴里叨咕什么呢？还那嘴里嘟嘟囔囔，好像说这歌词儿。舞剑跟这词儿是同步进行的，他摘耳朵仔细一听，这什么词儿啊？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噔噔噔噔。他不知道这是岳飞的《满江红》，那他不懂，他觉得这词儿挺好。不但好听，而且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一只吴佩孚舞完了剑了，把剑一收，唰交到单手。再看老头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有人过来把剑匣拿过来，唰收着剑。有人递过手巾板，老头擦着。回屋要喝早茶。栾普包这才露面，老先生您听好吗？哎呦，学堂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哎呀呀呀，我想死你，来来来来，到屋到屋。亲热的不得了，拉着栾普包的手，二人步入客厅。因为不洗外了，一边往里走，吴佩孚一边问，怎么又给我捎来好喝的了？纯正的明前茶，龙井，嘿，还是我兄弟好，惦记你老哥，每回都不空手。瞧您说的，这算个什么呢？好，那今儿啊，我就开开口，尝尝明前茶，泡茶。有人把茶泡上来，吴佩孚进里间换衣服，换了长大的衣服。两个人分宾主落座，吴佩孚一挥手，其他的人都退出去。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儿晚上才到家。哦，今儿个头一个到我家来的，哪能不看看您呢？您说您想我呀，我更想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样？上海的买卖还可以吗？托您的福，勉强凑合，兵荒马乱的，买卖还谈得上好吗？可也是，这些小日本子，哎，野心勃勃呀！我说薛唐啊，莫非说咱们中国就完了？整个都得被他侵占了不成？就是啊，你就说上海也好，那么大个都市，我听说国民党70万军队打不过小日本的30万军队，都沦陷了，都完了。哎，此乃天意呀、啊！徐唐家里不都挺好吗？家里还行。另外，开封、洛阳、南京一带，你那分号都怎么样？都凑合。那块的老百姓民情怎么样？都盼着日本的滚蛋呢，他也不滚呢。嗨，心呢跟咱都是一样的，没办法呀。吴佩孚听到这事，不住的点头赞叹：“行，喝水，喝水来了，今儿在我这儿吃啊，我准备几个菜。”咱两个人好好聊聊。好，我也空着肚子，就想上这来讨扰，咱好好唠扯唠扯。这说唠扯着，栾土宝就问老人家：“您说这个人什么人都有，我在上海听说您身体每况愈下，哎呀，把我急死了。还有人说您住了院了，哎，今儿方才我这一看，您倍儿精神呢。我看您红光满面，啥病也没有，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缺德呀？怎么嚼舌头根子？哈哈哈哈！学堂啊，不怪人家，这个事儿还真有这么回事。您真有病了？什么病也没有，就是一样，牙疼。都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就要命，这话一点都不假。最近这几年吧，经常犯牙疼病。你看你来了，我能说疼起来抓心挠肝，连带的脑仁都疼，他闹心呢、啊。找了很多的医院都治不了根儿。哎呀，有时候疼起来满口牙都想拔掉。老人家这么办，活走一惊啊！我也是经常犯牙疼，有个朋友给我出了个偏方，说你牙呀，不管哪颗牙疼，你嚼点花椒粒儿，哎，一嚼立竿见影。我就拿花椒粒儿顶着，最近几年没犯，您不妨试一试。没用，偏方我也使老了，都不管用啊。大概老了是百病缠身呢、啊，有时候疼起来，我恨不得这一口牙我全拔掉。前些日子有个朋友也是牙科大夫，他说你这牙都当当的，真要拔掉了可惜了，但能治好还是治好。哎，算了，反正我要不上火不着急啊，这牙还差点，一上火就来劲儿。哎，说这话，这吴佩孚是紧锁双眉呀、啊。好朋友嘛，栾普包就问：“您了，生活还行啊？过得还安稳？
安稳什么呢？这帮王八羔子，
经常到我家来捣乱呢，我安稳不了。”学堂，你来的正好，有点事我想跟你探讨探讨。为什么我打听各地的情况？我不打算在这儿住了。我打算搬家。
搬家？
老先生，搬家可不是轻举易得的事儿，那么操劳了心。您跟我讲讲，您怎么不安稳？
是这么回事。吴佩孚毫不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
闹了半天，小日本1937年年末开始，到38年年初没闲着。刨除进兵继续侵略之外，另外他得的侵占这些地方，他得成立临时政府，采取以华制华，让中国人来管中国人，他在后边操纵着当太上皇。现在他把华北五省
这五省定在哪儿呢？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外加上北平市、天津市，这叫华北，要成立华北临时政府。找谁呀？找汉奸呢？现在一共找出五个汉奸来，头一个汤尔和，哎，康泰，另外齐谢元，哎，李一堂等等等都找出来了，五个人组成了临时的政府。这五个汉奸都是吴佩孚的部下和老朋友，他们为了讨好日本人，就把吴佩孚给抬出来了，说要把吴佩孚请出来，那比我们胜强万倍，他德高望重，最高统帅，北洋的元老，指挥万马千军，最好请他出来。因此这日本人也好，汉奸也好，轮番到家里来盛情邀请，包括那日本最大的官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明次大将都来了好几次了，请吴佩孚出山，只要你同意了做临时政府的主席，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让他做华北王，都遭到吴佩孚的严词拒绝。最后实在没辙了，吴佩孚说了，我老了，60多了，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呢，没有伏击之力，心想的挺好，不给使唤了，我身体太不中用了，因此一律谢绝，把日本人给撅出去了，把汉奸给赶出去了，这日子能过安稳吗？所以吴佩孚说，你听这话也不是传言，有时候按你教给我那样，我就装病在医院里一躺就躺他几个月，然后我再出院，哎，他们越找得急我病越重，但这都是假的，唯独有一样是真的，我得了心病，我恨死小日本子了。哎，你说学堂啊，我在家里头胡想啊，头一个我偷奔谁去，有人劝我躲到国外去，嘿，我吴佩孚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我痛什么上国外去，打死我也不敢，我离不开生我养我这块土地啊，这条路走不通。另外有人劝我投奔蒋介石，学堂，蒋介石算个什么东西，我不耻于此人，我根本就不能投奔他，他用八抬轿抬我也不去。还有人劝我赶奔延安去找毛泽东和朱德，可是我也想过了，学堂，你替我想想，我过去没少杀共产党人，我两手沾着不少共产党人的鲜血，我怎能投奔